弟兄姐妹平安 Shabbat Shalom。 我们再一次进入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今天是第二个部分 Vayera。 我们曾经讲过，犹太人在学习妥拉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问题来学习，就是说你发出问题来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呢来学习看妥拉会告诉我们什么真理。今天也一样的，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后，我们看见摩西问神，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看见神回答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我们再看今天的妥拉，还有我们看见先知书一直出现的，或是说出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第六章我们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八节，我们看见这个词我是耶和华开始，第八节的最后我是耶和华。在中间呢，神要摩西去告诉以色列百姓，我是耶和华。可见的这个词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看到以西结书28章也是的，神要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是谁。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妥拉，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宣告，神的宣告，我是耶和华。不仅对以色列百姓，也一样的对埃及人，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对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他是谁，他就是耶和华，耶和华。那我们慢慢的来学习今天的妥拉第二节，讲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为什么神忽然之间说这样的话呢？一样的，许多人发出问题。当我们翻回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耶和华这个名字在那里啊，神怎么会说列祖不知道他的名字呢？他们只知道他是全能的神呢？他说从前古时，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 Vayera 显现。这个显现你怎么来明白这里面的含义呢？或许我们会认为所谓显现，就好像忽然之间他们看见异象，或是忽然之间我在梦里，或是神出现在他们面前，就是这个显现。但是呢，事实上显现这个字还有更深的含义。在Midrash， 就是希伯来的圣经注释里面，他们提到一件事。当我们要来认识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或许我们可以从箴言书几节经文来明白来看。我们首先看箴言书第一章 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书第九章说，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跟敬畏神有关，敬畏神就是知识的开端，或是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继续看箴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说。他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第五节，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刚刚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这里说，你会明白原来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这个圣经注释米朱拉许说，显现，神说他显现，他向列祖显现，这个显现是智慧的课题，是智慧的主题。他说智慧很伟大，智慧很伟大，但是你要得着智慧，第一个条件就是敬畏神，敬畏神。你敬畏神，你得着智慧；你敬畏神，你就得着知识。但是呢，他继续说，智慧是很伟大的，但是只有那些他所爱的，只有那些神所爱的，他才会从他口中给予知识。我们翻成知识，英文叫 knowledge， 但事实上呢，这个字在希伯来文 da'as 有知道的意思。知道，我们以前提过创世纪的时候说，第十章说亚当与夏娃同房，这个同房就是知道。亚当认识夏娃，因为与他同房，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那里。箴言书告诉我们说，神赐人智慧，那些寻求他的人，心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的人，神就赐他智慧。但是知识和聪明呢，却是由他口中发出来的。我们学过雅歌第一章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你有智慧认识神，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得到知识，有关神的知识，这个呢就必须要进入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关系。以色列百姓敬畏神不够，一直要到他们能够经历他、认识他，神就赐下妥拉，在西乃山赐下妥拉。我们学习很久，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婚约书，能够进入与他更深层的一个关系里面。所以当我们看箴言在讲知识和聪明从他口而出的时候，这个知识或是这个聪明肯定的不是这世上的，不是这个世界上有的，或者是我们可以很直接了当的就讲，这个知识 da'as 就是妥拉，妥拉一步一步一步的神赐下他的话语， 赐下他的妥拉，而这个妥拉呢，只有在与他有亲密的关系的人当中，这些人才会听见，才会知道，才会明白，有聪明。因此我们看第六章，出埃及记第六章，神所说的话，他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他向个人，亚伯拉罕个人、以撒个人、雅各个人，向他们显现，他们在看见神、经历神当中，他们开始认识神，开始知道神，开始能够完全的委身给神。也就是说，当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抓住了列祖每一个人的这个注意力，他们的心，他们的全人全心存转向他，他们转向他。当他们完全转向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他们委身，从此这个世界失色了，没有颜色了，没有味道了，就是神。他们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他们可以领受他的话语。你知道妥拉不是到西乃山才赐下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了，神也曾经把他的话语妥拉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领受的。所以神说，我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认识我是全能的神，全能神 El Shaddai。 也就是说，他们认识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至高的神，他们也认识他是赐下应许给他们，告诉亚伯拉罕，告诉以撒，告诉雅各，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告诉他们，我会将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代。神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摩西刚刚问的很多的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自从你打发我之后，你并没有拯救这群百姓，你反而使他们更受苦，因为法老更苦待这个百姓。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要打发我呢？我听了你的话，我去见法老，他反而更加的苦待这群百姓。你一点都没有救他们，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摩西在这个时刻，他还不知道这一位神。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的列祖，当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或是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到哈兰，然后到迦南地，就在那个地方，饥荒的时候，他往埃及去，他后来又回来，神向他显现，神告诉他，我会赐给你这块地。他问神说，我怎么会知道我可以得到这地呢？所以神就跟他立了一个约，创世纪十五章。我们知道这个约是不会改变的，这个地就是你的，他就献了。以撒一样的遇到饥荒，神向他显现，告诉他，你不要下埃及，你就住在这地，我赐福给你，我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现在我跟你立约，他就住在那地。雅各也是，当神跟他讲，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神这么跟他讲，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呢，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终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就信。20年在巴旦亚兰，他经历神，他知道，回到这块地以后，他知道，他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河，可是回来的时候成为两队。他知道这不是他配的，那是神赐给他的。列祖们的认识神，或许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蛮单纯的，神说什么他们就信。不是没有遇到问题，不是没有遇到困难，不是没有遇到环境兴起，可是他们就信，他们信他就是这一位全能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至高的神，这就够了，对他们来说。可是呢，神在回答摩西，出埃及记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神在火中荆棘中对他说话，他问了很多问题，你要我去跟以色列百姓说，他们若问是谁差派你来的呢？我要怎么跟他们讲呢？你的名字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在列祖的身上没有看见的，没有看见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摩西问他叫什么名字，问他好，神说我是那一位，我们翻成自由拥有，耶耶阿薛耶耶，我就是那一位，我将要做的那一位。你怎么去了解这一句话呢？神在这里说，列祖明白，列祖认识我，跟我有亲密的关系，他们遵循我的话语，他们知道我是全能的神，但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所应许给他们的话呢，都没有应验，直到他们死都没有应验，但是他们的信心没有改变。希伯来书第11章告诉我们，他们看见，他们从远处望见。在这里呢，神说，至于我的名，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却不知道，不知道，没有经历过，直到现在，直到现在。像犹太人不敢直呼神的名，但是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耶和华，这是他的名字，耶和华，我们中文翻得很好，耶和华是他的名字。而他说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他们知道耶和华，可是不知道他将要做的事情，他应许给列祖的事情，现在开始他要行做，每做一件事情他们就要看见。亚伯拉罕其实认识到一点，这位是耶和华神。他在摩利亚山献以撒的时候，最后神拦阻了他，并且又为他预备了一只公山羊，所以他为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是不是？我们翻成耶和华以勒，在神的山，神必有预备。神，耶和华是谁？耶和华就是那必有预备的神，必有预备的神，这是他的名字。不是我们在妥拉里面看见很多的时候，在战争的时候，他为百姓征战，他就是万军的耶和华，耶和华 Chevaot。当百姓生病的时候，他医治他们，他就是那一位耶和华拉法，他 他就是耶和华拉法。还有很多名字我们都知道，神的名字这些名字一点都不是新的名字。为什么他说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是因为他将要做的事情，他要带这一批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然后进入迦南地应许地的这一件事情，是列祖们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他们不认识这一位耶和华神将要做的事情。你知道吗？神的名字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今天的妥拉还有以西结书28章所讲的，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你一定要认识他，我们一定要认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有的拉比说，当神向列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称他是全能的主，全能的神，这是一个赐下应许的名字，赐下应许给他们的名字 Promise Giver。 但是耶和华呢，是 Promise Keeper， 意思就是他是那一位守约的神，他用行动来守他的约，用行动来应验，来实现他赐给列祖的这个应许。神充满万有，神是我们甚至可以说神参与他所造的万物万事，他都在其中。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来明白认识他。我们最能够知道就是说，神是公义的神，是不是？神是圣洁的神，神也是怜悯的神，神是慈爱慈悲的神。但是拉比们谈到这个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们特别的提醒一件事。我觉得今天我们也一样的要被提醒来学习。那等一下我会再继续回到这个议题上，我们等一下再说。神说第四节，他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向谁？向列祖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寄居异乡客。我也听见第五节，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神纪念他的约，他从来没有忘记。然后他说我也听见了这个百姓的哀声，在埃及的哀声，所以我现在呢要下来救他们，我现在要来救他们。我们在这里要被提醒一件事，这些百姓的哀声是因为重担，是因为苦工，是因为被奴役而发出的。在这里并不是表示他们是悔改认罪悔改的声音，神在此刻这个时刻，他一点都不是说你们要先认罪悔改。为什么要说他们认罪悔改呢？因为这一群百姓，以色列百姓，他们原先是住在歌山底几代了，据说在传统上有讲到他们慢慢的开始学习埃及人，希望能够像埃及人一样。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埃及，我们在讲真的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最强盛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以色列人的下一代呢，有些呢不是全部，有些呢年轻人开始，他们就逐渐的搬到别的地方去，想要掺杂在埃及人里面，像埃及人。甚至于你知道，在埃及绝对无可避免的 处处都是偶像，生活当中充斥着崇拜偶像。你说这些百姓，以色列百姓能够避免掉吗？古代的拉比们认为没有，不可能，以至于他们犯罪。可是在这里我们还是回到经文，经文说他们哀声，神听见了，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他下来，他要来救他们，所以他差派打发摩西前去。他在这里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记住这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什么话都还没有开始讲之前，神要摩西先表明一件事，谁在对他们说话？不是摩西，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我是列祖的神，是你们的神，这是我说的话。下面这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去年讲过的，在每逢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会重复这一段话，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七节，第六第七节。今天不重复这个，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这是神的救赎行动的开始。一个救赎，四个阶段，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他要使他们脱离埃及人给他们的重担，释放他们不再背重担。第二个就是不再做埃及人的奴隶，不再做埃及人的奴隶，救他们。第三个就是他要刑罚埃及人，他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大能的膀臂，来重重的刑罚埃及人。这是他的救赎，使他们脱离重担，使他们不再被奴役，使埃及人受到重重的刑罚，这个都是神的救赎步骤。最后呢，神说，我要把你们带来归我，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停在这里，从这一些步骤当中，以色列百姓要开始学习认识，开始学习知道他们的神，他们要开始经历，说我说经历，他们要开始经历这一位列祖的神。所以神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过去不知道，过去封为有你，却事实上是不知道你，没有关系，没有关联。但从现在开始，在这个救赎的步骤当中，你们开始经历我大能的作为，开始认识我，开始知道我，然后我要把你们带到西乃山。在这里没有讲，下一步就是第八节，他说，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这是整个的救赎，或是说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在这一段话里面，神非常清楚的借着摩西的口要告诉以色列百姓整个的计划，整个的进程，救赎进程，而他一定会做到。我们看见摩西去跟以色列百姓讲，但是这一群百姓怎么样呢？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不肯听他的话。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听神的话，或是说你一定要听到神的话。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听不到神的话？其实道理很简单，道理很简单，你里面 有没有清洁干净？你有没有很单纯的转向他？就像列祖刚刚所说的一样，这世界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失去了味道，只有神，所以他听得到神的声音。以色列百姓因为苦功愁烦，眼睛身体都是在这个被奴役的状态当中，他们听不进去。所以我再重新再讲一次，这些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从哪里来的智慧？当神显现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敬畏他的心，转向他，听见他的声音，听见他的声音，开始跟他有亲密的同行。整本创世纪其实让我们看见，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以诺与神同行，是不是？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听见神的声音，这是可能的。看起来是少数，但是不在乎人，是在乎那个关系的那条路，那个路能够与神建立起那个亲密关系的那条路，你与他亲密的连结，听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单纯信心的道路，单纯顺服，单纯顺服，你就能够听见他，然后能够知道他，能够认识他，知道他的道路。在这里，以色列百姓呢，作为一个整个群体来说，在歌山地经过几百年，这一群百姓，或许他没有听他们的祖父、曾祖父讲过，但是这群百姓呢，从来没有经历过，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一位神，这一位神，他们的神，列祖的神，也就是他们的神。你知道，与列祖立约不是只有与他立约而已，那是与他跟他的后代这一群百姓。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这一群百姓，以色列百姓作为群体，他们即将要成为一个国家，这个群体呢，他们必须要承接，他们要一起承接这样的关系，他才能够真正的知道神。所以刚刚看到一段救赎四个步骤，这些就带领他们一步一步一步的来进入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这样的一个认识里面，他们才能够走到西乃山，才能够在那个地方领受神所赐下的，从他口中出来的妥拉。摩西说他们不会听我，或许在此时的摩西刚刚开始，跟以后我们要看的摩西经历过这个大能神的大能的手的这个摩西，渐渐的我们会看见摩西的不一样，从他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习，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可以学习。常常想到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这个讲到以利亚，他有一句话说什么，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是以利亚所做的大事，他祷告，天不下雨，三年六个月不下雨，他一祷告，雨就下下来，地就出了土产。可是在上面那一句呢，雅各告诉我们说什么，以利亚也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一样性情的人。 在我们面前的许多的见证人，这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见证人一样的，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留意那个转捩点，那个转捩点，什么使他们能够成为与神同行的人呢？什么使他们能够成为见证这一位全能的神，赐应许的神，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呢？你需要抓住那个关键点，那个关键点。我们看见在这里，尽管摩西的开始，我们都必须要看到，我很喜欢妥拉，他把一个伟人，我们所谓的伟人，我们从他们的事迹的最后来评论他们是伟大的，这个伟人都有跟我们一样的开始，摩西也是，在荆棘火中遇见神的摩西，推三阻四的无药不去，你找别人吧。问题是神如果找上你，你逃也逃不掉。甚至在这里，神要摩西去见法老，摩西说他怎么会听我，法老怎么会听我，百姓都不听我了，这个法老怎么会听我，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拙口笨舌的人。这个地方的拙口笨舌跟前面的拙口笨舌希伯来文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拙口笨舌呢，他常常讲到自己拙口笨舌，但是这个拙口笨舌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我的，他说我的嘴唇是没有行过割礼的，没有行过割礼的意思就是没有洁净的，我的嘴唇是不洁净的。从前面的拙口笨舌不会讲话到这里，我的嘴唇是不洁净的，他们怎么会听我呢？你有没有发现摩西进步一点呢？这句话呢，跟后面第六章的后面三十节，中间我们看好像是一个三明治一样夹着的是什么？夹着的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族长的名字，但是他在这里只提到以色列长子流便、西缅、利未，整个的家谱其实在讲的是利未的家谱。当然我们在这里又可以问问题了，他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第一章不先讲呢？甚至于讲说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位利未的女子，连名字都没有，而到这里才提呢？为什么？看你接不接受拉比们所讲的，就是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也就是摩西跟亚伦在这之前，他们只是平常的人，直到神把他们带出来，实际的进入神的呼召里面开始，这是他们生命的转捩点，摩西跟亚伦生命的转捩点。讲这个家谱最重要的27节，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从这个时刻开始，神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做的所行的事了。从此刻开始，妥拉让我们知道这个摩西跟亚伦是从哪里来的，他的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是谁，他是哪一个支派的，在这里做了一个交代。也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伏笔，以至于我们到下面的时候我们到后面的记载，我们就会看见在这里不管摩西怎么样子的推三阻四的 用很多的或许是事实的借口。我发现神很喜欢用这些老是说自己不行不行的人，那些老是认为自己行行行的人，他好像不太用的。我们要放在心上，如果你想给神用，要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摩西跟亚伦跟我刚刚所提的以利亚，弟兄姐妹们放在心上，都是神所造的，都是雅各所说的，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蒙受呼召的人多，可是被选上的人少。为什么？神用什么标准来选人呢？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就是那些顺服的人。你会不会没关系，因为他说什么，你不会讲是谁造你的口，你不会做是谁造你的手，是神呢、啊、一切都是他造的，你一切所有的都是他造的。所以他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你的顺服，并且愿意相信。你的顺服，并且愿意相信他可以。我们是在看伟人哦，摩西、亚伦，伟大的人。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的开始，若不是神的怜悯，没有一个伟人。因着神的怜悯，他就拣选那些可以、愿意、单纯相信、顺服的人。你是拙口笨舌的也好，你是年纪已经老迈的人也好，或者甚至于像保罗跟提摩太所讲的，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纪小、年轻，什么会改变这一切？就是你与神的关系，你是不是真认识他，真知道他。我们刚刚已经提了很多，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你要知道他是谁，认识他。我们看见下面大戏就要上场了，但这些大戏要上场，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上个礼拜所讲的第五章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哎呀，法老，你不知道，你这一句话，神就会帮助你，让你认识他。接下来十灾，帮助埃及的法老认识耶和华是谁。他就是那一位，耶耶阿谢耶耶，他就是那一位，他将要做的事情，透过他所做的事情，你就会认识他是谁，他就是耶和华。十灾，我们学习过，大家都很明白，这个十个灾祸，特别是要对付埃及人的神，是埃及人的膝盖完全跪下来，但是事实上也是要让以色列人认识那将要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的那一位施展他大能膀臂的神，列祖的神，是他们的神。你要认识他，神采取这个方式。我常常觉得妥拉真的是活的，跟着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当今世界在发生的事情，很多的时候真的是配合的。我们在2020年忽然间出现了这个疫情COVID-19， 整个世界好像死去一样 lockdown， 关闭闭关，每个国家闭关闭关闭关。很多人在猜，这是神的刑法，这是神的作为吗？在这里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点， COVID-19 不是神开始的，你一定要清楚，是人开始的，人的阴谋，人的诡计，人的野心，释放出这样的一个疫情出来。但是你要知道，人可以做。去年年底说这个疫苗出来了，说疫苗出来同时，疫苗出来同时，从英国开始爆发这个病毒的变体，那这个疫苗对这个变病的这个病毒有用吗？于是许多地方又开始关闭。我们必须要学习啊，必须要认识神啊，必须要知道，人以为自己可以，人以为自己，我不讲是谁啊，人以为自己能够统管全世界，掌握全世界，但是坐在天上的神必嗤笑，你再也没有办法掌控了。恐怕这个病毒最后要杀掉你自己了。这只有谁可以？我们从今天的十灾，前面三灾，使水变成血，还有青蛙，到处都是青蛙。然后呢，每一次这个死水变成血或是青蛙，法老的术士都能够仿照，都能够做出来。到那个第三灾的时候呢，狮子跳蚤，法老的术士说什么？说我们没有办法。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这是神的手段，我们不能。从现在开始下面的几灾，你就会发现一灾比一灾严重，他们没有办法招架。这些是为什么？神要让你知道他是耶和华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神使这些灾出现是为了让人认识他就是独一的真神，是的，对付埃及的这些偶像，他们有上千的偶像，一个一个的被打倒，然后也在给谁看，你知道吗？也在给以色列百姓看。他们已经在埃及太久了，甚至于我们说，埃及的一切变成他们模仿的对象。所以神要把他们带出来之前，他需要先一一的打碎这些偶像，让以色列百姓看见，只有耶和华，只有他们列祖的神才是真神。对神来讲真是不容易啊。我们常说他可以把他们带出去，却很难把埃及从他们里面带走赶走。因此在这个十灾里面也有人在说，也有人在说，是不是这十灾的一开始都只有埃及人受灾呢？而这些灾祸都没有临到以色列百姓呢？我们仔细去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个地方，就是第四灾的时候，第八章二十二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在这个时候神说，我会把我的百姓分开，使他们在歌山地的地方没有苍蝇。前面的三灾，水变成血， 或是青蛙，或是狮子，我们不敢断言，可是在这里没有看见妥拉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没有遭受这个灾祸，但是苍蝇呢，他有，他讲了第五灾呢，牲畜的灾祸呢，第九章第六节，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第六灾，牲疮啊，疮灾，我们也没有看到。第六灾我们也没有看到很清楚的说以色列人没有遭受这样的一个灾祸。但是到第七灾呢，下冰炮，冰炮的灾呢，第二十六节，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炮。然后第八灾，蝗灾，蝗虫之灾，没有讲。第九灾，黑暗之灾，在第十章二十三节说，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然后到第十灾的时候，神特别告诉以色列百姓所用的方式，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听到。当埃及人在受这个灾祸的时候，以色列人似乎并非全部免去这些灾祸。传统的拉比们也有说法的。你知道在逾越节的时候，当他们手沾着水，宣布每一个灾的时候，他们都小声的说，宣告出来，因为他们被教导，就是当你的敌人，那些奴役你的人在受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幸灾乐祸，千万你要有一种怜悯的心。如果他们这样教导，拉比们说，事实上以色列百姓自己也经历了其中的一些灾祸，因为他们也必须要体会到这些灾祸，必须要经历什么是灾祸，他们才能够明白神的作为，不是吗？为什么我要提出一些传统拉比的看法呢？认为以色列百姓也尝到了十灾中的几灾那个痛苦。我要挑战大家思想，你所认识的神在经文上，在妥拉里面是这样吗？他不是称以色列是我的长子，让我的百姓去吗？我想我不用给大家答案，我要大家思想，你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一定要建基在神的话语上，妥拉、先知书、智慧书、新约，但是神帮助我们。我们已经讲过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就讲了五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于埃及人，对于仇敌，以西结书里面说埃及人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说他们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的神。认识神会使人谦卑，认识神会使人敬畏他，认识神会使人更爱他。 当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刑罚埃及人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旁边，他们在见证，他们在经历，他们也在见证。见证谁？见证神。但是 Midrash 的圣经注释的作者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提醒所有的人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彰显他的公义的时候，神仍然是有爱的，神仍然是有怜悯的，这是不能分的。让我们来看十字架，我们看到它代表着神的审判，他的愤怒。耶稣啊，他担负了我们的罪，神将他的愤怒审判倾倒在他的身上。但是呢，从另一面来看呢，十字架又代表着神的爱，神的爱。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字架，你在那里看见神的审判，你也看见他的慈爱。但是人呢，特别提出来要人认识这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人不是，他是神，他不管在行做哪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所有的琐事都在他的里面，他是神。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呢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误解误会，想跟神一样，不能。我们会审判人，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我们里面其实是没有爱的，是没有怜悯的。或是说相反的，我们如果一直说要爱要怜悯，其实那个公义审判就不在里面了，你没有办法谈罪，你没有办法谈罪。因此我们接受这个拉比的传统来鼓励勉励大家，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取代神去做神才能做的事，只有神才能审判，我们不能。只有神的爱是全备的爱，是真正的爱。我们哪里有？我们要记得，最纯净的、最纯净的公义和怜悯、爱，只有神有。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人是不可能的，人是不可能的。而且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知道全部，而我们呢，不能，我们只看到一部分，我们只能知道一部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全部。就是我们最爱的人，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知道他，全面的知道，全面的看见，是不是？所以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讲到认识神，认识神，我们其实也应该要认识自己。你越认识自己，你就越能够敬畏神，越认识自己，其实我们就越能够谨守我们的口舌，不敢随便的批评论断，因为很多的资讯是我们没有的，我们看不见的，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有片面。所有的人的生命都是持续的旅程，持续的旅程。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时刻的状态 绝对不是他们至终会有的状态，所以我们也不能讲他们，在这整个的旅程当中，神在做，神在带，我们真的是需要战惊恐惧的跟随他。或许年纪越大越明白，很多的时候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快，嘴巴或是心思意念太快了，不会，慢一点，你知道吗？甚至我们对神也是片面的认识，片段的认识，或是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在进行式当中。有谁能够说我真的认识他了？还摸不着边，很多时候是不是？每一个人至终最重要的，至终最重要的要知道，神要我们认识他，我们要认识他。人生的旅程，如同以色列百姓，此刻他们才开始，差很远了。但是神没有批评他们，没有论断他们，甚至于神早就讲过了，我当年带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在你们当中有什么偶像、摩洛的神龛，他都知道。他没有先把这些解决掉，再带他们出来，或是要他们先认罪悔改，才带他们到西乃山与他立婚约，没有。他什么不知道，他都知道。感谢神，他对百姓的认识是至终他知道，神可以做成。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说了一句话，因为神的恩赐，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永不后悔的，不后悔的，神不后悔的，感谢神。神知道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里面其实都有潜能的，我们只能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增添我们的信心，我们愿意除掉我们里面偶像，很多的偶像，跟你不要想只有在埃及那些上千个偶像的那个有形有体的偶像，这是世代有多少是我们看不见的偶像，求神来帮助我们打碎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使我们能够单纯的听见看见，使我们里面他赐给我们的那个能力潜能呢，能够因为我们继续的认识他，继续的经历他，继续的知道他，开始发出大能力来，借着圣灵，借着圣灵那个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不是？从妥拉上来学习，或许只看到一点，就是神对于我们，对于他的百姓有何等大的心胸啊，并且也确信这是我的百姓，我是他们的神，尽管在当下都还不是，但是神确信有一天他们会认识我，会知道我，我是他们的神。是的，神用十个灾祸来显明他是谁，让法老知道，让埃及人看见，让以色列百姓经历，而这些就是要成为在列国当中，在全世界的见证，所有属神的百姓，所有属神的百姓 都应该是神的见证。你看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所说的，神说什么？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你们以色列人是我的见证，是我所拣选的仆人。利未记第五章第一节，利未记第五章第一节也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在这里看到一个见证，我们从用这个经文来解释，在这里看到见证、看见和知道。Midrash 再次的说，全世界和其中所有的创造受造物都是神的见证。在不信的人当中呢，所有的信徒都应该是神的见证，神的见证。为什么？因为你经历了，你跟他有关系。如果你没有见证，是否你要好好的思想，你跟他有没有关系？生命记第四章35节，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到啊，我们因着看见和知道，就成了神的见证人。我还是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选择不要去论断人或是批判人。在路加福音第18章，路加福音第18章第9到14节，我们在这里在经文里面看见什么？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至终得到称赞的是谁？税吏。在祷告当中鄙视税吏的法利赛人呢，受责备。神不要听的，神不要听的。甚至于在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17节，马可福音第10章第17、18节，路加福音18章18、19节，都讲到一个人来见耶稣，称他是良善的夫子。耶稣啊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一个良善的，没有一个良善的。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我们自己都不良善，我们凭什么去讲别人呢？我们凭什么去论断别人呢？都不要。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来鼓励大家，勉励大家。神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带我们学习妥拉。我们不过才开始，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有一个提醒，就是有更多的属神的百姓还没有回到妥拉，还不知道神的话语、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神的节期、神的安息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眼光来论断这样的人，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神会给每一个人机会的，我相信到最后至终，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他，都要知道他就是耶和华，耶稣啊就是耶和华拯救，他是神所赐下的救赎。我们只能祷告，我们更要活出来，我们要成为见证人，我们要成为妥拉的见证人。如果我们没有活出妥拉的美善，诗篇34篇第8节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 有福了。如果我们尝到陀拉的滋味，知道这个陀拉是美善的，我们是有福的。而我们也要活出来，你知道陀拉不是知道而已，要活出来行出来，让人看见他不一样，他是蒙福的，他好像总是吃到蜜一样，总是吃到蜂房下地的蜜一样。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对于每一个来寻求想要认识陀拉的人，你能够成为陀拉的见证，我们要成为陀拉的见证，或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见证，见证的管道，把人带到神那里去，带到神的陀拉，他的生命的活水里面去。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透过今天的信息能够开始审视自己，专注于他，渴慕他口中的言语，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进入与神更亲密的关系，认识他，知道他就是你的神，因为你经历了他。是的，神是我们个人的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经历，这就是你的神，神必帮助我们。 Shalom，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的陀拉，谢谢你赐给我们比蜜甘甜的话语，也谢谢你教导训诲我们，我们需要更认识你，更知道你。我们所知道的，所看见的，都只是一点点片面的。但是主，阿爸父啊，我们渴望圣灵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将你显明。我们愿意在每一天与你同行的道路上，更加的来经历你，知道你是我的神，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在这个时代，让我们体会到你是那一位良善的，又美又善的神，也让世人因着我们渴慕来认识这一位良善的神。你是我们的希望，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力量，依靠你，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要改变，这个世界要被大大的翻转，这个世界终有一天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阿爸父，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门。